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给自己打一个小广告。过去两年，我一共读了1200多个小时的书，阅读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最难的这几年，它把我从混乱里安顿下来，变成了我最踏实、最稳固的港湾。新的一年，我也想做一个轻量的读书营，带大家一起读书，一起把自己安顿好。读书营的名字就叫和小姨读书30天，轻松加入，没有负担。每期一个主题，一本共读书籍，加上配套的资料包，还有一次线上读书分享会。大家可以按照主题自由选择是否加入。那第一期的主题是自我成长，新的一年向内安顿好自己。招募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月13号，开营的时间是3月15号。如果你想加入，可以关注节目简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我会认真准备，也非常欢迎你来。 OK， 那我们就听节目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一。今天这期节目很有意思，因为它完全不在我的计划里。前几天有个朋友电话向我咨询关于做播客的事情，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彼此的日常生活。他突然来了一句说，结婚是个好东西，你必须得体验一次，你哪怕不追求长久，但是你得体验。我当时就愣住了，因为这句话几乎和现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关于婚姻的主流叙事是反着来的。而且我这个朋友他手里握的就是所谓的大女主的剧本，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更想跟他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他婚后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个好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就决定说录一期节目，在节目里把这件事情聊一聊。那直到录节目的此刻，我其实跟大家一样，我并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分享的内容是什么，我内心也充满了好奇。那我自己其实并不抗拒婚姻，在一定条件下我也会考虑婚姻，但我没有觉得婚姻是个好东西，说实话啊。这一期也不是劝婚节目，大家就是放开了来聊一聊。 OK， 那这就是这期节目的由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小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比如说你目前的工作以及你的生活状态。
啊，小姨的听众好，我是小北，我今年36岁，在一家外企做管理层啊。去年在我35岁的时候结了婚啊，现在是已婚未育的状态。
其实小北是，就是你应该算咱们这帮朋友里最早结婚的，而且是那个最不可能结婚的人，结果就结了。我其实知道你结婚的消息的时候还是很诧异的，因为你几乎是闪婚，半年多的时间，然后你得出一个结论说结婚是一个好东西，我就很奇怪。就是我们就直入主题，就你说的这个好到底是哪一种好。因为在我们之前就是电话聊播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你所说的所谓的婚姻是个好东西，好像不是说这个婚姻制度是个好东西。我非常想知道，就是在你婚后的生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经历哪些细节，你做出了这个感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首先我说婚姻是个好东西，就是首先它，我不是说婚姻制度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制度本身是一个冷冰冰的，然后当我以身入局，对吧，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不太相信我能够结婚，然后我也是我们这帮人里面第一个接触到婚姻。我觉得是因为你们所见我的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单身，或者是我可能在恋爱关系里，但我从来不执着于我要跟这个人结婚，我甚至都不知道未来要怎样。之所以走进婚姻，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我觉得我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我想试试。我被很多个主义所裹挟了很多年，我相信我们就是所有的姑娘们应该都大概理解我说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有说，比如父母会说你一定要结婚，对吧，要有个伴儿。很多那个现在目前的主义都是说女生要独美，你要有钱啊，然后你可以就是一个人活得也很好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到我的就是34、35岁的时候，我突然不信这些东西，我不信所有一种主义，我开始去真的深挖自己的需求。就第一个点就是，我对于单身这件事情我是怎么看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年我把我自己养得非常好，我在单身生活里面过得品质非常高，我很满意，但是这就是天花板。我能肉眼可见的，我未来10年、20年的单身也依然会过这样的生活，没意思。就是另一种，就是我渴不渴望结束孤单的生活而尝试跟另一个人亲密链接。我的答案是我渴望，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人亲密链接过，我想去试试。你别跟我说这东西好还是不好，会受伤还是会吃亏，我不在意，因为体验本身就是很贵，我愿意接得住这个后果。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那我后面所接触的男生就是被我筛选过一轮的，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我觉得这人行，这行在哪儿？就是哎，我觉得这人，我如果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可以实现我所要想象的那个婚姻的过程，我觉得有前途，然后我就结了。八月份正式结婚，因为我也没有办婚礼，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然后到现在就大概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我跟你说婚姻是个好东西，那我觉得就是步入婚姻的这大半年吧，我觉得它是对我人生前35年来综合能力一个大考验。
怎么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社会化，你的社会属性被激活了。我在婚前，我不知道小姨有没有就是对自己的人生的财富资源人脉进行一个深度的盘点，你有吗？
我每年都会，但是我所谓的深度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深度，但是我会盘点，毕竟是自由职业者嘛，对吧？因为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就是大概的去看看我身边就是那些资源要如何盘起来，然后如何有利于我的生活或者是我其他东西。
哇，那你比我强。我跟你说，可能是因为我确实是一直在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中，然后我的收入是稳定的。
嗯，
并没有对我的财富，咱也不说财富吧哈，咱就是一些金钱积累做一个非常深度的盘点。我只知道数字，
嗯嗯，
但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所带来的，比如说抗风险能力，对吧？可增值的空间，
嗯，
以及一些潜在的价值，比如说我的人脉，啊，我所有的社会关系。他未来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东西？其实我是在婚前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度的盘点以及妥善的安置。然后我在跟我老公领证之前，我把我婚前所有的积累的个人的资产进行了一个分配。该投资投资，该定期定期，然后我的房产也进行了一些法律条文上的处置。这就是我说的在财富端的盘点。以及人脉上梳理了我所有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人脉都是在走上社会吧，对吧？大学毕业上班，然后我梳理一下，然后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不管在任何婚姻状态中，我离婚了结婚了我都要去维护的，因为这些对我来说也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朋友，我的前老板，我的很多关系很好的同事，
嗯，
我的各项社会关系啊，然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我说我自己独自一人在社会上打拼，我可真没白活，我可太厉害了。这些就是我进入到新一个关系，新一个社会身份上的兜底的，就是未来哪天我抽身出来还是独身，我依然会过得很丰盛啊，我不会趴在地上跌到谷底。
你说这个其实就很像我之前在讲亲密关系的时候我说过，爱情或者是好的亲密关系其实并不是说我饿了，诶，我看见有一口吃的，所以我想拿个筷子然后搬到你家然后去吃你一口。好的亲密关系一定是我有一桌好饭，然后你有一桌好饭，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会凑成一个更大的资源，就是这个资源并不是所谓利益上的资源，而是好的关系一定是两个人都是丰盛的，他一定不是说因为我匮乏所以我想找一个人来填补我的匮乏，或者是说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人给我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的关系的话，一定是他是会崩塌的，或者是彼此都会给彼此带来痛苦，反而是两个非常好的人，两个很独立的人遇到之后，他会激发出所有的好，或者是他会让两个人更好，不管是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婚姻也好，哪怕就是最简单的比如说像这么多年我的播客也好，就自己创业也好，团队合作，他在绝大部分时间或者 99% 的时间，我都是觉得他是比一个人会取得更好成果的。比如说我这个播客，就是我现在虽然一个人在做，但是我完全不可否认有 MT 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合作起来它是更轻松的，它是会带来更大的效应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播客里或是我一直坚定的不去做一个单身主义者，或是不去做一个不婚不育的人，我还是相信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美好就是我最大快乐跟幸福的来源。这个人际关系不仅仅是来自于朋友，来自于合作伙伴， 还有就是亲密关系，真正的伴侣或者是老公或者是孩子。当你去说要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听听作为一个结过婚的人就是他的感受。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小北他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提到过那个，就是他上班上的太好了，他上班都已经没有办法再升职了，因为他再升职就是要把 CEO 给踢走了，对吧？每份工作都是做到某个 O，就是单身老板都要离职的那种。所以他不仅是在工作上做得非常好，当你跟我讲说哎，其实这个婚长不长久持不持久都无所谓，对吧？你不用执着于他必须要走到人生的尽头，其实这句话也挺反常的。我觉得反而是这种就是我不带着期待，我只是想当下去享受这段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全然的活在当下，而且这样的结果反而是可能会取到一个更好的感受或者更好的体验。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执念于结果的人，就是我的人生没有成功和失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在意。我说真的，我不是凡尔赛。我觉得我在职场有一套松弛的心法，这套心法给了我人生很大的正反馈，那我就只能认为它是对的，它对我有益。就是我全情的投入，但是我不执念于结果。婚姻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是我愿意结婚，我也愿意好好的跟我的另一半相处，哪天相处不了就再见。所以我为什么说前期的盘点很重要，这就是决定了你的撤出机制快准狠。如果你没有前期的积累，那不要走入婚姻，因为你的投资风险太高了，就跟做理财就是做投资一样，你只能用闲钱去做投资，你不能加杠杆。因为人生这个事情，杠杆这东西只有 50% 和 50%， 你不要指望自己是幸存者偏差赢的那一个。我从来不信，虽然我一直觉得我命很好运气很好，但我也不信。就像我在职场上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很卷的人，我必须要当什么升职到什么，没有。但这些年就是因为你不追求这个，你就动作就不会变形，非常坦然的去松弛的做一些你认为正确的该做的事儿，自然就有结果，没有结果就别在意，只要钱到账了，对吧？然后你自己能力得到了提升，该少你的东西不会少。就像我为什么说婚姻是个好东西，第一就是你放下对完美伴侣的执念，你去正视你作为一个人，对方作为一个人，你们都是不完美的。就像刚才小姨说的那个，我特别有感触。就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吃饭，你有什么他有什么，大家一起合一桌。但是你婚前没有的，婚后别指望对方给你，大家终究还是要内求。其实我最近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姑娘们都是说，比如说我要单身独美，对吧？我不能接受婚姻拖垮我，还有人说婚姻就是精准的找到自己的报应。其实我想说，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把反而对婚姻没有祛魅，真的。就你想一想，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一份关系能够符合大家所说的完美的婚姻关系吗？你连亲生父母都指望不上，那婚姻为什么会处在一个真空空间呢？你凭什么去要求这段关系就凌驾于所有关系的完美呢？我觉得我不信，我真不信。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的缺点我的优点，那我也得接受对方有优点有缺点。但是有一个就是你们的优点缺点大家都拎得清楚，你愿不愿意接受对方最短的部分？如果愿意接纳，那就能成。如果你只看到对方优点而排斥对方的缺点，那你们两个大概率没戏。因为你大概率要跟对方的缺点去过日子，优点用着用着就变成了习以为常了吧。人性的弱点就是这样。
这个不仅仅是亲密关系，最近这两年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变化，我变得很平和很平静，然后我也会放过自己。这个放过自己所谓的这种个人的感受当中，我会发现我对其他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包括我在电话里跟小北也讲过，我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是我35年以来约会过这么多次毫不费力的一次。小北说你是不是感受到一种命运的推背感？因为我之前对伴侣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可丁可卯的，就是有一个单子，就是我必须要找这样的人，他必须要是这样的，他至少要满足这三项，他至少要满足这五项。然后我就会发现拿着这个单子去找伴侣，我次次全部都是失望。然后那些失望跟那些痛苦的经历会影响我现在 对这份感情或对这份相处的一些感受。当过我真的就像小北说的，我把那些要求全都抛开，我只想要两个人开开心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发现天哪，这个人就可以满足之前我要那些所有。你就是单纯的做自己，你会发现做自己当中你也有很多阴暗面的释放，而那个人可以接得住你所有的阴暗面。当你去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就是执念，对方说没有，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包括我自己再去跟他的沟通中或者跟他的相处中，我也能够看到我曾经我的影子。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焦虑型依恋的人，我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也能看到我之前焦虑的样子，但是没有关系，对方都能接得住。当你其实你首先要自己在一个很 relax 然后很真的是不在乎的一种关系里面，我就是想付出，我单纯的想把工作做好，我不追求什么东西。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放弃这个目标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很轻松。轻松的环境里面会让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跟父母的关系也会慢慢变好。所以这一切的基底都是因为我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人，因为我越来越好，我越来越知道如何爱自己，然后我就能够吸引到那些也爱我的人，然后一切都会觉得好简单，好简单。这个就是我最近这几个月的感受。
这个我特别有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你找到了爱自己的真谛，就是允许自己松弛的过自己。
嗯，
真的，就是我不太相信现在市面上所说的啊，爱自己，我要犒劳自己，我要弥补自己，不是的。我觉得就你认可自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自己拎清楚你是什么货色，然后认了。然后你就会去很松弛的对待所有的关系。你当你不把某一件事情当成一个大事的时候，你是松弛的，你就不会动作变形，你就能够松弛的做自己。那些被你真实所吸引来的东西赶不走，因为你终究一辈子都要活出真实的自己，被滤镜所裹下来的东西早晚要再见。
是的，你没有办法去伪装自己，你不能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在乎的人。就是我在这段相处的关系，因为我们还是在前期的一个就是频繁的相处中，千万不要伪装，不要装作任何你认为是好的模样，你就做你自己，他接得住就接得住，接不住拉倒滚蛋。我自己一个人也很开心，我也会在想，如果这段关系没有成的话无所谓，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是这样生活，就是他的存在只是锦上添花，如果他不在，我一个人也还不错，那就再继续遇见其他的人没有关系。所有的基底都是我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好，所有东西都不用靠争取，都是吸引。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你不也提过吗，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婚姻跟工作蛮像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之前在职场上那些老板或者是那些同事或者是所谓公司教给我的那些工作方法，它放在播客里或者放在我整个人的个人的事业的运行中完全可以复用，而且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去精进。那是不是婚姻也像我所谓的创业一样，就是它也是一个新的项目，你俩一起来共同创业，然后创的这个业是婚姻生活。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嗯，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在自己做项目也好，因为我们把你做播客当成一个项目，或者是你当 freelancer 接的活当成一个项目来说的话，过往的那些职场经验是不是让你在跟甲方对接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跟你的 team 的人对接的时候是拿来可以通用的？
完全通用，因为我自己也在成长，我也觉得我自己非常幸运。我从一开始毕业之后我就到了一家 CA 公司，我那个老板真的是算手把手教我行业的规则，就是他把我培养到一个很高的要求，包括之后的互联网，包括自己的创业，包括我对自己的要求。然后我在美国这份工作中，我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我认为是我本职工作要做的，结果就得到了全公司的赞赏，甚至我的老板因为这个还给我发了很多钱的奖金，就觉得我做了不该属于我的工作，而且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但是对我来说，我只是顺手的事儿，就是在我工作或者在我生活中那种高标准的东西，反而让我在其他的一些不经意的瞬间获得了非常多，包括在跟客户的对接上，或者是我给对方做的那些提纲、那些提案上面，他们会觉得非常好，就觉得啊，天哪，你没有必要做得这么好，够用就行了。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够用的标准。
因为你的顺手其实已经揉到了你的综合能力里面了，就是它就在你的能力模型里，所以你的能力模型的范围别人在里面没有你的大。
嗯，
所以别人会觉得说，哇，你为什么会浪费时间，或者是你明明可以不用做这些，但其实它就在你的这个项目里面，它就变成了一个细节，然后是你要 cover 到的，对吧？那我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我不把婚姻关系当成另一个更高维度的关系，它跟我跟父母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跟职场的老板和同事的关系并列的时候，这一套我在职场上训练出的综合能力完全可以在婚姻上复用，而且不仅练手，而且它反馈很快，你知道吧，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一件事情做了，然后还要等老板的反馈，
对，
但你的伴侣就在你旁边，他的脸上就是最好的及时反馈。那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公司里面，比如我在职场上，那我要去立一个项目，那我会做什么？首先我要做一个严格的这个立项准则，准入机制，就这个项目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 ROI， 我值不值去做，对吧？这是我的非常严格的筛选机制。选老公也是一样的，就这人行不行，我未来有没有可能跟他一起去打造我想要的生活？ OK， 他可以了，他准入了，他就进到我的项目组里面了。那接下来要做的什么呢？就是资源整合和风险共担，就是我们能够借用所有的资源，大家都铺开了，对吧？这是决定了我的项目的成功阈值，然后以及项目里面，比如我跟我老公，我俩是这个项目的风险共担者，收益共赢者。那再往后就是你管理，你作为一个项目管理者，你对你的项目，你对你项目团队的人需要哪些管理呢？比如说你首先要管理自己，比如说你对这个项目的预期，对吧？你对接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你需要在跟他的相处中具备极强的共情能力和谈判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经过职场上你管理团队也好，你管理老板也好，你管理合作伙伴也好，其实是你长期锻炼的能力。然后这些一套组合拳在婚姻里面，其实是你能，因为对方是一个你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对吧？你跟他属于一个陌生的这个职场环境，那你在他身上得到的一些反馈也好，可以迭代的点也好，然后你整合一下，在职场上你可以其实继续复用，它是一个互为场域互相锻炼的，那你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综合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你说那个反馈特别快，我觉得特别真实，不开心他立刻就写在脸上，哪怕他没有写在脸上，你也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言语或者他的一些对谈，你是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个方案或者对这个计划的真实感受是什么的，就是非常非常真实。哪怕不是亲密关系，你就是朋友，你也能够在这个对话中你知道朋友他对你的这个想法他持有一种什么态度。其实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感受是非常微妙的，而这种微妙是你在跟人跟人相处之间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的，这个就是人际关系的，就是怎么说，它算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一种本能。如果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或者是相对来说比别人更敏感一点的人，可能你还会观察到一些别人观察不到的一些小小的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是高敏感，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尤其是亲密关系里面，对方的一举一动或者他的一言一语，我都能知道他背后的想法，真实想法是什么。说实话，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你对这个关系的感知，关系的走向太敏感了。但是这种敏感又会让我在自己的创作上面非常非常的得心应手，因为正是这些敏感，正是这些太多的感触，太多的感想，所谓的说，哎，这个人想太多了，正是这种想太多，他会反哺我的创作。所以我为什么说减少了就设计的工作，反而非常喜欢做播客，哪怕播客现在这个东西都不赚钱，我还想做，是因为它真的对我来说毫不费力。然后这个创作它给我带来的更多是我的思考，然后这些思考又会反哺我的人生，又会反哺我各种事情，工作也好，人际关系也好，或者其他东西。对我来说创作就是一个好东西。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结婚的朋友，但是这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像咱们这么亲密或者这种小圈子，他可能是来自于我的听友，或者是一些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更远的一些之前的同学什么之类的。就是虽然我们俩在这侃侃而谈，因为我们还是代表了一些少数群体，真实生活中在很多现实婚姻中，女性她就是在做很多看不见的劳动，比如说家务，比如说育儿，然后各种安排，还有各种操心各种事情，包括双方父母家庭各种这种细节。生活不是我们俩在这儿侃侃而谈，它其实一定是包含了很多各种的细节。那我们就回归到很现实的生活中，你们俩是如何去分配这些 你生活中必须要做的就是这种家务呀，包括其他的事情。咱们现在没有你老公嘛，对吧？都是我们俩在这说，都是你在说。回归到真实的生活中，钱怎么打理，家务怎么分配，对吧？这肯定是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
对，我刚想说，侃侃而谈的只有你，因为我在做家务，我在局中。那个我觉得很多女生朋友其实都会想关心说，哦，他说那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婚姻挺好的对吧，那你也在做很多就是付出更多的，就比你单身付出更多的。我这么说吧，就我首先我俩没有孩子啊，我也对孩子一个事情没想好，所以目前没有在我的这个人生日程上。说做家务吧，首先小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咱们在黑皮奶家，我是在帮他刷碗打扫厨房的卫生。
对，
我想告诉你一个跟你所认识的我不一样的，就是我非常沉浸于整理家庭的内务，我很喜欢这项工作，我并不把它当为我额外的劳动。我自己过的时候，我也会把我的家庭的各项工作，各项这个比如说整洁度、收纳的这个赏心悦目，对吧，照顾猫，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额外的劳动力。我更愿意是他为我自己的人生秩序找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不排斥在家里面做收纳和整洁的这个人，但是我有我不爱干的，比如说我不爱拖地、不爱扫地，我老公干；家里面所有我不擅长的，我老公干；我擅长的我来干，我不需要他干。我爱操心我就操心，我也不会埋怨他说为什么跟他结婚了我还得自己操心，因为我就是一个天生爱操心的人啊。我觉得我可能在操心更有事情上面找到我的价值感啊，这个确实是把你当真朋友，就爱操心那我就操呗。我不爱干的事儿，我就问我老公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咱找人干，他说他能，那我就相信他能，然后我俩就一直按照我擅长的他擅长的搭班干。如果遇到我俩都没经历过的事儿，一起商量怎么来。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就是钱交给我，你也知道我很擅长投资和理财，所以家里面毋庸置疑钱给我，我来就是分配哪些钱是现金流，哪些钱是做投资，哪些钱是我们俩的压舱石啊，都是我来弄。
哎，你说这个我会发现咱们这帮朋友好像都很爱做家务。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不可否认，我觉得做家务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是这件事情你做多了做少了做得顺手了，它不会产生多余的价值。但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也会做，是因为我能够在整个收纳的过程中，包括去打扫的过程中，我在树立我自己的人生。其实我只是把我的思考时间放在了这个场景里面，因为这个场景能够去让我一点一点的去审视我的生活。就比如说我今天来收拾这个衣柜，然后我会看到我之前的衣服，我就会想我为什么会买这件衣服，包括我之后买衣服的时候哪些衣服我不需要再买了，然后我需要买什么衣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容器，它去承载我。包括 Echo 也是，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整洁，它的爱干净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你们俩都超过了我。以前的亲密关系相处，我会觉得到了一定的阶段我再去提我的要求，因为我很害怕关系早期的时候提要求对方会跑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我的心是其实是很匮乏的，就是现在我在去亲密关系里面，我会把我的需求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会在一开始就会讲我真实的需求。为什么很多人在婚姻里面或者是在生育之后会发出说，天哪，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或我在孩子身上看见了更加真实的自己。我也相信他一定是因为在一个更加亲密的人身上，在一个更加有安全感的人身上，你看到了更多自己的阴暗面。当然也不排除很多人在婚姻里面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个结束可能就在前期的时候就没有筛选好，稀里糊涂，因为社会的需求，因为家庭的催促，或者因为自己当时都没有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匆匆的进入了婚姻，导致了之后的这个不好的结果。这也不能算不好吧，就是关系结束无所谓，就像一个朋友失去了一样，不行就重新再过吧，会越来越好的去照见自己。因为我们算很晚进入婚姻的了，35岁对吧，我觉得越晚进入可能这个婚姻的所谓的成功率就会更高一点。
其实我觉得就我们真是活在了一个很好的意识时代了，就像我不会认为我在家里做家务的此刻我没有价值，我不是在职场挣钱，而我是在家里做家务，我没有价值，我不会的，相信你也不会的。我们不会因为自己在家里面去育儿而否定自己的价值，我们也不会去否认另一半 作为一个男性，对吧？然后违背了传统的这个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规则而去育儿，而看不到他的价值，就说明现代男的真是活在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大家打破了世俗的价值观，进行了重组。我们彼此在亲密关系中所付出的任何一点都能够被看到，价值不是价格，有价值它是说明你是在你的共住关系中你的付出，对吧？也许你不是一定要有马上的回报，但是大家都在去找到各自的自己的立场吧，自己所在家里面的你的处境。比如说我觉得做家务，首先我的原则就是这事儿我要干，我不埋怨，我喜欢干，我也不会说因为我给我自己干还是我给咱俩干或者未来我给孩子干，我不埋怨。如果埋怨这事儿就没意思了，就是你可以不干，现在你只要花50块你就可以找个保洁阿姨把你家里打扫。那为什么你要自己干？你一定有当下你做选择时候你马上就反映到，比如说我做家务这一小时我可以听播客，我脑子放空，做一些有序的东西来让我内心着陆一下。我就是这么干，我每一次做家务都是戴上耳机享受我自己的时光，我可以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听播客做家务，我获得了精神的愉悦，同时我也把家里面打扫成我喜欢的整洁的样子，我很享受这个时光。这个家务不是为别人干的，是我为了满足我自己秩序的要求而干的。包括孩子也是，如果未来我决定生孩子，我就一定跟我未来所有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所有的琐事相关，我不会因为某一天我觉得自己特别崩溃，然后我看了我不作为的老公说为什么我要给你生个孩子，不会的。当我生孩那一刻我就知道孩子是我给我自己生的，我不会去把他跟我的老公进行强绑定。至于他如何在孩子中成为一个父亲，由他自己决定。我可以倡导他，我没有办法要求他，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你选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俩在领证之前进行了一个 deep talk， 大概6个小时左右，百无禁忌的聊，甚至还聊到了，我就说我这人就这样，我没办法跟婆婆一起住，你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咱俩就拉倒，如果你现在接受，以后要不接受咱俩还得分，你也懂我的性格。然后他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前期我把我的一些我接受不了的底线，就我接受不了点，就我的底线抛出来，然后他把他的底线也出来，我们俩进行一匹配，觉得行，咱值得继续。还有就是你知道我的性格属于那种我做管理的嘛，就我天然的我觉得我更容易整合，然后同时也愿意给对方画大饼，所以在我俩聊了最难听的话之后，我给他画了一个未来生活的大饼，把他说的贼兴奋，就是好像是我俩必须赶紧领证，咱们就在婚姻里咱就试一试，一起闯出个天和地那种感觉。
果然是大老板，果
然。然后你知道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就领导力嘛，然后里面有一个领导力的5项原则中有一个是激励人心使众人行， call back 了，就是我职场管理的团队那套东西又到管理到家庭成员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你不要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我多付出我就吃亏，不要有这种感觉，付出的东西总会有别的方式回报给你。就比如说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哪天不想上班了，我要去当一个收纳师，我觉得好会啊，真的。然后我觉得我做家务的时候是我在当下那一天里面最干净纯净的时候，我很快乐，这个快乐是对方夺不走的，我享受到了这个家务给我做家务整理本身给我带来快乐，也是别人拿不走的。你既然享受了这个好，咱就别去怪对方少干活。有些姑娘说我就不爱做家务，你就找个爱做家务的，你就满足你的需求，但是你不要说那我想让他多挣钱。你对一个人如果你想他在家里面有更大程度的付出，你就一定要记得他在外面的价值投入价值获得就会变少。
是这样的，而且我会发现就像你刚说的，就是你在职场上那些领导力什么之类的就完全能够给他画个大饼。我会发现我在播客里就是我也非常喜欢激励人，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也发现了就是我能够调动他的积极性， 说这么多基本都是好的方面，是不是因为我们遇对了人？但是你又话说回来，我们遇对了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很自足的人，就是我们本身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个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上班上的好的人，他自媒体做的也不赖，因为他都是共用一个脑子嘛。包括黑皮男他自己其实也在做这个自媒体，而且做的相当不错，而且他的亲密关系非常好，他亲密关系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但凡你把自己捋顺了，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爱情、你的亲密关系都非常的稳定，而且这些东西完全会滋养你。比如说我很糟糕，我自己很糟糕那几年，我会发现我做什么都不顺，是因为我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所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又回归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搞清楚，你什么时候搞清楚了，你的生活就全顺了，全都捋开了。
我想回一下我们的本期的主题，婚姻是个好东西。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认为婚姻是个好东西，是婚姻刺激了我看到自己不同的面。哎，你知道吗？就是，首先你，我就说女生一定要拎清自己，你不要美化自己，你也不要否定别人，咱就是多大能力吃多大碗饭。还有就是，我是在进入婚姻里面看到了自己的贪嗔痴。真的，我原来，你知道，原来对自己，我还是主要还是拎不清自己啊。就原来我真的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阳光正能量，然后我不管对父母、对朋友、对我的合作伙伴、对公司、对老板、对同事，我都是很坦诚、很直接、也很热情的人，我很大方，然后我从来不在意自己去吃那点亏。我老觉得这个就是只要你有的你可以去分享给大家，但是这一切只是我对自己的那个闪光点的看到。真的，当我走入婚姻里面，你的贪嗔痴就是会展现出来，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哦，张小北，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你根本不是你自己理解为你就是一个哇特闪亮的一个人，你特好，不是的，你依然有你自己的算计，你依然有你怕吃亏的时刻。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觉得可能在这种中女时代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你的收入就是远远高于你的老公。比如说我老公是在央企上班，他的收入非常稳定，但是他跟我真的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那我们俩在婚后的第一个月，我们俩的所有的收入是拿来一起的，放到我们的家庭荷包里面。当他真的用这个家庭荷包的第一笔钱去付账的时候，我心里都，哎，你真的别笑，真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我真的觉得我是个特别大方的人。
嗯。
但是我的另一半跟我这么亲密，怎么他花我钱啊，当然我不能说他花我钱啊，因为他的收入也放在这个家庭荷包里面，我的心就蹬了一下，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不舒服有一个浅层，就是你当下这个钱变成了一个公有财产。反正中国什么时候实现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家因为结婚了确实先步入了共产主义了。对吧，你还在一个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里面突然进入到共产主义里面，你的心当一下，而且你还是一个表面上你付出了更高的财富价值，
嗯，
贡献了更高的财富指数吧。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说太好了，不结婚不夫妻共有财产，你永远不知道你怎么会在那，我跟你讲，那笔钱我记得清清楚楚，72块1毛9，因为我们用了那个家庭荷包啊，然后还抵了一个红包，70多块钱，他会让我噔心里动一下，当时我觉得特别好笑，然后我就意识到说，你的关系亲密了，你的心里还没走近，你还在去用你和他去计算这笔钱，你没有进入到我们。你不能够真的说这70多块钱里面有多少是从你的工资里出的，有多少从他的工资里，因为你们揉到一个账户里面了。所以我就在想，我说如果我要计较这个事儿，以后我怎么办？我只能不上班零收入，我天天花他的工资，我才能够让自己心里平衡一些，对吧？但我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我从心里面跟自己说，关系的走近不是说领张证，也不是说咱俩说好了啊，咱俩今天就在一起了，不是，是你真的跟自己怎么样去敞开心扉，跟这个人融入，从钱融入，从事儿融入，从关系上融入。 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想了蛮多的。我们不要去计较钱多钱少谁贡献高，在关系里不只有钱这一个贡献度，如果真的用谁打钱打得多这个事儿太窄了，我不要做这么窄的人，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儿过去了。然后从此之后我就真想明白了，我就觉得说你不要在意这个钱数，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个钱数，你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找个挣钱比你多的结婚，你永远沾他光，对吧？当我跨过这个钱这个事儿上，我就明白了，哦，首先你不是一个真的你理解的大方的人，你还是会计较的七十多块钱。还有就是你对关系的梳理，他让我想了很多。比如说如果是小姨你花我给你买了七十多块钱东西，我眼都不带眨的，因为我天然的认为友情对我来说更有安全感，而婚姻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吧？可能我十年之后离婚了，我每每想到七十多块钱我白花。同时让我知道了说，如果你要用这种指数去衡量关系的话，你这辈子在所有关系里面都会不舒服。你要不在意钱，要不在意礼数，对吧？你要不在意付出，而人不要在关系里被这些东西所拿捏。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觉得说我婚前的钱打理好了，对吧？我既然选择跟你在一起，这些钱就是对你开放的。当然我老公自从家里说好我管钱，我老公是把钱都交给我，而且我特别夸张，你知道我们俩结婚没花钱，我们俩结婚没有办婚礼，也没有请大家吃饭，然后就哐哐收钱，就是家里人给的，比如说给的彩礼，我的嫁妆，我们俩都拿回家里面。因为我们俩属于白手起家啊，就我在我婚前处理好我的财产的之前，我也跟我老公明确的说，你把你婚前的钱都存一存，定期死期这样的，你去投资，从咱俩领证那一刻起，咱俩的生活才是完全的在一个平台上。然后我们俩是真的是白手起家，我天天开玩笑说咱俩白手起家。然后我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你知道吧？就是我拿着我们家的钱去做投资了，因为我比较自信，但是我其实是后置告诉他。对，因为我在去年我就说，哎，我觉得什么什么标的特别好，我买了。我老公哦好，真是他就说了一句话，哦好，他就没有再过多的追问什么的。他愿意这么相信我，那我不要纠结于自己这点小小的心思。然后还有就是，大家肯定很愿意听的，就是要不要去盯着伴侣的手机，要不要去看伴侣的隐私？就我个人是不看。我的点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亲密滋生控制，我不要做被控制、掌握、控，不要被控制与控制的人。如果你还想存在关系，你就不要去挑战未知的东西。如果你哪一天不想存在关系，请你尽情去翻手机，你会得到你想要的。我不相信人活在真空里面，我也知道我老公是个普通男人，真的，包括我也是个普通女人。我愿意给大家一点自留地，这个自留地是缓冲地带。我不是说就是咱就是这个没有底线啊，就你的底线划分的很清楚。我建议在底线前面树立一个这个缓冲地带，让大家真的有一个可以就是在关系里面可以得到喘息的地方。我给我自己了，我也给他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松弛，也让大家各自有自己的这个空间吧。我觉得空间真的很重要啊。
哎，你说就是外界常说的女人强婚姻难，那很明显咱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管在婚姻里面还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还是在事业上，我们应该都属于那种比较所谓的比较要强的女人。目前来说好像这个婚姻看起来还不错，你们俩在好之前他就完全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态，你的家庭情况，你的经济情况，包括你的赚钱能力，他是知道的，所以他自己也享受或者他自己接受这个他自己目前这个身份，对吧？
我首先我不认可女人强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强这个意义设定太狭隘了。就是大家说的强其实就是你的赚钱能力，对吧？你的事业能力，叫像我们还加一个生活能力强，对吧？
嗯，
但是这是相对的。我觉得我老公也蛮强的，就是比如说我老公有我特别想学习一点，就是他控制情绪能力特别强。这个就是我想我认为的，就是那我能说男人强婚姻难吗？不能。就我觉得说女人强婚姻难天然的有点既刻板又物化。就是你说 挣钱能力强，可是婚姻里面只有钱多就可以吗？不是的，这么多有钱的大佬，就是对吧，都还蛮波折的。但是我唯一觉得说女人强势这件事情，婚姻难不难，这个我觉得你得看你老公喜不喜欢。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意识觉醒，它真的不是只有女性的意识觉醒啊，其实很大一部分男性也觉醒了。你家里面的强势方真的是由性别决定了吗？而不是由于谁想强势，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强势的吗？如果你家里面两个人都强势，我建议至少赶紧再见吧，真的。你一定得找一个他不想强，你想强，哎，这样的话你们俩就是比较合适。如果两个人都想强，太难受了。我们家里属于我想强势，我老公愿意。我老觉得说，那你强你来，我挺好，我就干点我力所能及的，我觉得就挺好的。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跟我老公的沟通上和这个相处上，我确实也运用了很多的这个情商啊，就是我觉得我至少明白了一点，就是你别觉得是自己人你就不带脑子说话。
哎，真的是这样。哎，这个不是婚姻教给我，这个是朋友教给我的。我是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得到这个感慨，真的，你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好朋友，你不动用任何情商。我现在就不是在家嘛，我就会发现，就是一旦我把父母不当父母，不当成理所应当的父母来索取的时候，把他当成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去运用一些所谓的交际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情商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家庭关系更和谐。
对，首先啊，就是我刚刚说了，我老公的情绪管理能力非常强，他是我的老师，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我从他身上我真的学习到了，而且我实践到了。我实践的第一个实践场就是我的跟我的父母，我父母对于我的情绪非常包容，但是他就会让我觉得理所应当。我父母对我的宠爱让我跟他说很放肆，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跟我老公在一起了，然后我开始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一，我们对任何关系我们要有很明显的度，就是你跟父母再亲密，你也要知道他情绪的度在哪里，而你释放情绪的度在哪里。你不能因为你的肆意让别人不舒服，哪怕这是你的父母，就是尊重每一个个体，不因为关系而去忽视他，或者是把他放在一个滤镜里面。老公也是，我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越亲近的人越好好说话，这个可是跟陌生人不一样，最珍贵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用更多的智慧也好，情商也好，去维系他，然后去找到相处的度。人这辈子最难的就是在各种关系里找到相处的度。我为什么说婚姻是个好东西？婚姻会让你在很多事情上面明白，那些原来的理论你看不见，婚姻就变成了一个试炼场，不懂那个理论你就没办法在这实践，而这些实践的能力未来在你任何关系上都有用，都会让你任何关系走向你想期待的样子，就叫管理能力。婚姻不是零和游戏，它不是真的是博弈啊，咱俩只能你赢我输，不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了达到我想要的，我可以在一些地方进行让渡，我也在一些地方明确我强势我的坚持。不要把婚姻关系凌驾于任何关系，让它处于真空状态。你在所有关系里面你都需要这样。有的人就说我不想去经营婚姻关系啊，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妥协，我要什么？试问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关系里你不妥协吗？你什么样的完美关系让你永远做自己不妥协？那可能是我的运气啊，我没有遇到过。我过往我觉得比较好的处理更好的关系，我也用了大量的智慧和脑力。就算我不执念于关系的结局，但我还是愿意付出时间成本去运营关系本身。我觉得这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包括我在去跟好朋友的相处中，我曾经就是仗着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就肆无忌惮的说话，然后那个说话其实是给对方造成伤害的，并且对方已经明确指出你这样伤害到了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是不能这么肆意妄为的做自己的。就 就是我把这个爱当成了理所应当别人要包容我的一个容器，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我怎么着我做自己你要包容我，你会发现不是的，他也是个人，对你再好你也不能那么着跟他讲话。包括现在因为我前几年一直跟父母关系很僵，这个僵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也很大程度上是父母的问题，他对我婚姻的那种控制，包括对我人生的那种控制。我会发现今年我们都在尝试着重新尊重彼此，他会尊重我的选择，当然我也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就是动不动说话就开始发脾气，动不动就开始用一种你是我的父母所以你理应要理解我，理应要让我活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你应该这样，就是我们都在尝试去尊重彼此，去好好说话。我就会发现我现在在家里面整个环境整个家庭氛围大家都很开心，就是你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彼此都不厌烦彼此，之前那种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开战的那种状态不复存在了。这个不复存在并不单纯是因为我做出了努力，或者是单纯父母做出了让步，不是，是彼此都在变化。包括在去跟同事的相处之中，因为我这去年不是又加入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会发现我不能再去所谓的单纯的做自己，不能让自己处在一个所谓的就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中，因为你在这个集体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公司的环境里面，你就是需要收起一些个人的锋芒，或者是那种伪装是那种比较舒服的去进行，我还是很真实的，但是在很多的角色下面或在很多的场景里面，我不能把最真实那个样子肆无忌惮的就是表现出来，因为你的肆无忌惮会影响这份工作其他人的体验。你总不能每次伤害完别人之后说我内心没有任何想伤害你的意图，但你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伤害到了别人了呀。话说回来，我现在没有结婚对吧，很多人也没有结婚，我也不是说听了你说了这个我赶紧结个婚赶紧去锻炼一下自己或找到自己。我觉得婚姻它只是一个方面，如果现在单身我也可以其实通过跟其他人的相处，跟朋友的相处，跟同事的相处，跟合作伙伴的相处，更多的是你需要去进入到这个社会，走进这个社会，然后去体验，然后去感受，去碰撞，去争吵，去受伤或者去开心，然后再反馈到自己身上，你整个人也会提升。婚姻它只是一个渠道，你认同这个吗？
我双手赞成。然后我也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我会结婚啊，就是因为我想找新的关系挑战一下，我想体验新的关系。普通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职场关系、原生家庭关系，我还有个姐姐、姐妹关系，然后朋友关系、其他的错综复杂关系里，我都体验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亲密关系，没别的，就是想以身入局感受一把，但我不求胜天半子。人如果是真的是要绝对自由，只能是处在一个没有关系的环境里，但凡你还有一丝社会的连结，你就只能尽力的相对自由。而我刚的分享只是代表我本人啊，我的内心的相对自由就是我觉得我把各项关系放到它正常平衡的位置上，我会感受到相对自由，我会更发自内心的做自己吧。啊，但每个人其实不一样，我没有办法舍弃掉我原来认为还不错的关系，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对吧，我的姊妹关系，我的职场关系，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不需要去破坏它，对我来说维护好它的成本更低，而打破它的成本更高一些。
挺有意思的，春节这个关卡就是一个很好的复盘的一个时机。我自己也在家这段时间自己在想啊，尤其是有新认识的这个男生，当我要进行这段关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又有一部分自由失去了，但是我并不排斥，因为我知道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会得到更多。我本来就已经过得很平静很幸福了，他的加入让我的荷尔蒙持续的平静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占有任何东西，必须要想开这个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又回到了自己，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觉得所有关系都是以你自己为核心辐射出去的嘛，就是无数个线条嘛。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我都听笑，就是你的荷尔蒙，我就觉得身体比脑子更快的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好东西。
对
脑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但荷尔蒙已经分泌了。
对，身体很诚实。
对，身体果然很诚实。
因为大脑跟身体它是能够更快感受到的，就是、尤其是身体，你大脑可能还没有反应，但是你身体很诚实。我的人生并不是因为有了你而更加精彩，而是诶，我人生蛮精彩，你加入以后好像没有掠夺我任何东西，反而还带来一点点开心的事情，诶，觉得也还蛮好的，有你没你我都过得挺好的，就挺不错的。
我要很负责任说一下啊，就是我所认为就是可以体验不同的关系，首先本身就是你要有一个为自己兜底的能力，然后其次就是你知道自己的就是最差处境你可不可以 cover 得住，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在任何关系里面去经历，我认为就是这是你的入场券资格。我之前有朋友也问过我啊，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他就觉得说那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哎，特别逗，我的朋友知道我结婚只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你没事儿吧，你怎么这么想不开，你遇到了什么，第二就是天哪，人活得久了果然什么都能碰到，我碰到你结婚了，对于我来说他就跟我二三年选择从北京去上海是一样的，他就是人生的不同的体验选择而已，我没把它当成很大的事儿。而那些在我看来就是不想走入婚姻，因为会设想婚姻的种种的不好，其实就是把婚姻看太大了。但其实在我看来，婚姻就是我日常的一件事儿。我特别逗，我刚领证我就出差了，我朋友说我像个女侠一样，我上午领的证，下午出的差，然后我回家的时候落地打车，我慌了，我在北京大兴机场，我不知道该去哪个家
完了多了一个家
后来我想想，哦啊，对吧，我得问问我老公在哪吧，就是我就觉得说你不要把他太当成个事儿，你要对他去媚，你越是要独身主义，就让我觉得我如果坚持独身主义只能就是我对他充满了恐惧，我不想对这个事情充满恐惧，因为我觉得除了生老病死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值得我充满恐惧的，嗯，我觉得还是都体验，有能力都体验，然后拎清楚自己是谁，就我不是说为了在你这儿找个噱头而去说婚姻是个好东西，我只能说截止到目前的此刻，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婚姻让我个人丰盛了很多，我很感恩，我根本不在意我对方是谁，我的另一半关注不了他好不好，但我确实在跟他的连结中，我的情绪变得更稳定了，至少我身体变好了，我不再随意的发火，然后我也知道慢慢的处理这个事情也可以得到很妥善的解决，不需要很大的声音，不需要很急躁的情绪，同时我也去学会接受人和人的不同，就是你就是跟他有不同的语言系统，你们俩有不同的成长经历，你们对一件事情的不同反应，可是世界就是这样，世界除了你之外别人都是别人，大家都是在不同的体系里面，
婚姻自古以来对所有的家庭，对中国来说，对中国的文化来说，它就是很重要，因为它牵扯到一些两个家族的利益，包括很多很多这种传统上意义上，包括我们自己这种观念上的重视，让这个婚姻变成一个很重的东西。但其实说白了，你就是在去年认识了一个男生，对吧，跟他相处了一年觉得还不错，那就把婚结了，那婚姻其实只是一张纸，如果我们不把婚姻看得那么重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亲密关系，
他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真的就是我跟我老公什么都能聊，我觉得这是婚姻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沟通基础吧，你可以允许他跟你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愿意沟通，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都想聊一聊，什么我都感兴趣，然后他也愿意跟我一起聊，那我就觉得很好，他就是我所有的不同种类的朋友总和，但是我只有两条很明确的点我是不聊的，一个是我不会凭空指责他，我不会因为他跟我的不同而指责他，同时我不会任何无理由的指责他的家庭，就是我不讨论，除此之外我们俩什么都能聊，
聊得来非常重要，包括朋友也是这样的，聊不来真的这关系没法继续，
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吧，你就跟他瞎聊，你就看这个人他上不上路，瞎聊你俩都能聊特开心，我觉得就对了， 你说这，你就你跟他聊的特高兴，然后他就很严肃的去真的从你的毫无逻辑的话里面去听你的逻辑，并且来跟你去盘点逻辑，那我就觉得挺没意思的。我经常跟我老公胡说八道，然后说完我就笑了，然后他就很无语，然后他也下次我还胡说八道，但是他听的也挺认真的，我感觉他也挺高兴的。
咱们俩之前不是聊播客嘛，你就跟我讲说婚姻是个好东西，就我不会否定我的朋友，他想说表达那是他的权利，你的观点是你的观点，我尊重你，我愿意替你诉说，但是我不会评价你或不会 PUA 你说觉得你说这东西毫无道理，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呀，让他成为他自己就好了呀。
对，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什么嘛，就是我认为婚姻里面就是让我表达我想表达的，对方其实我不太在意我老公听没听得进去，或者是他私底下就是他内心里面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就只要咱俩明天婚姻还继续我就不在意啊。那可能第二天他说咱离婚吧，我说哦，那我前天就我的表现你不满意那就再见呗，对吧？或者说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挺没劲的，或者我说的话你不爱听，咱俩没共同话题，那就再见呗。只要你今天咱俩还没人说再见，就说明这还行。就是你不用把对方太当回事儿，你也不要把婚姻太当回事儿，你把关系经营当回事儿，因为这东西是可以拿来复用的。我说真的，婚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你能在里面处理的还可以，那你未来我觉得至少你出去找就在职场上在这个朋友相处上你应该战无不胜吧。如果你再比如说再跟谁处理不好关系，那就那人不行，真的。因为婚姻它可以校验你的综合处理能力，就是远远就是是一个很高的能力。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不把它当回事儿，所以我对于婚姻就回到刚才说的，我不把它的结果当回事儿。就我觉得能继续继续，哪天继续不了就再见。我的人生不太喜欢用成功和失败定义，我也就觉得说我结束了一段婚姻，但是我觉得以我现在体验，我大概率还想开启一段别的婚姻，因为我觉得真的有一个人类样本离你这么近，让你去观察它，同时照见自身，然后去修正自己，还挺有意思的。你会变得越来越好，只要你关注点在自己身上。我现在就觉得我跟我老公结婚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情绪变稳定了，极其稳定，我俩都不怎么吵架，没什么可吵的，觉得都不是事儿，好好聊就行。然后就是会觉得人生没什么大事儿，真的，就人生过了五分钟之后，你发现那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要吵架？管好自己，你管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钱，人生真没什么大事儿。在哪儿吃饭？今天他说了个什么？哎呀，都不重要。
我非常喜欢芒格还有巴菲特包括纳瓦尔，他们曾经多次，当然都是男性视角了啊，就是他们曾经在多个场合不管是在哪里，他都会说伴侣的重要性会严重影响到你的人生，你的生活质量，以及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生。就是好的关系会影响你，不好的关系也会影响你，但是好的关系带来的那种收益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他会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婚姻就是一个你前三十，就是你的人生前半程的综合能力试验场。如果你婚姻有世俗意义的成功，就说明你在前半段你的方法论你的价值观对了，然后你就会得到正反馈。如果你的婚姻可能没有达到世俗上的圆满，失败了，他真的会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你前半生你前半程的那些人生履历都是错误的。那如果心思比较重的人就会觉得被全盘的否定，他其实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打破重组然后再起来，这是个很难受的过程。这是我理解的他们比如芒格说的就婚姻对一个人的很重要，那我更愿意看到他的正面，这个婚姻能够让你看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以及未来你需要去修正自己的什么东西和迭代自己的什么能力。但是所有的修正和迭代过程都是痛苦的，你在公司上班你也不高兴啊，对吧？你在职场上你就很舒服吗？并不是，只不过是婚姻它确实24小时无缝连接，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独特性的，早上上班打卡，晚上下班走，你 只有固定的几个小时在职场中，对吧？可是你从你结婚那一刻起到你还没离婚之前，你都是一个婚姻关系里的人，你是24小时沉浸式的在关系中，它确实会影响你的人生。这套我听一半吧，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摆弄好自己，尽可能的让任何一段关系少影响你一些。我更愿意听他们关于财富的吧，就是对，纳瓦尔不是说过吗？选择什么样的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你选伴侣的那个，这个我比较这个认可。就是你其实选伴侣就选一种生活，你到最后你就是得认，你不能活在生活里，然后骂生活本身，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的比较多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回头来看，你如何识别这段关系值得结婚，或者是你最看重结婚的那个信号是什么？稍微的收拢收拢，然后做一个总结，我们差不多这期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也可以过一年，咱们再来复盘复盘你这段婚姻，对吧？
就是我觉得复盘婚姻中我的成长吧，对。但我回答刚那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看自己，我真的是觉得说想结了，我想试试，如果不是这个发心，我不会结婚的。就以我对我自己了解，那就是我未来出现的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兜底切，我都认，大不了我最后及时撤出呗，就跟投资一样，我买入，然后我去就实盘追踪，对吧？然后我去进行一些我的策略，那真的到那一天到了，我的给自己设立止损线，我马上撤出买单结束，但是我保证我不会对这段关系付出的而感到后悔和遗憾。我觉得只有这个想明白了，你才能够比较松弛的进入到一段关系，也能够及时的有止损的这个脑子吧。我个人感觉，这是我个人啊，不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建议和意见。
但是我在你的这段对话里其实感触还蛮深的，就是我所有的快乐跟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来自于跟人的相处。你很难去描述人际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就包括我就是在录之前，咱们也在咱们那个就是朋友群里面去聊这个播客，包括聊之前跟 Echo 对他那期，就很开心，就大家轻轻松松的聊，但是这个人际关系带来那种开心那种快乐，它就是很难用金钱或者很难用其他东西来对等的。人跟人就是人，就是要跟人相处的，对吧？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其实也很想借用上野千鹤子老师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期节目。你愿意结婚你就去结婚，你不愿意结你就独善其身，没有关系，你喜欢异性也好，喜欢同性也好，也都没有关系，对吧？你喜欢做爱你就去做，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你想生孩子你就去生，对吧？你不生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想当父母去当，对吧？你不当也天经地义，这是你的权利。有离婚的想法也没有关系，你去离了就好了，想发展事业你坚持努力就好了。所以就祝收听到现在的姐妹们，就是我们都拥有做任何选择的自由。我也非常感谢小北来到宇宙乘客来分享他的经历，也正是因为这些朋友，对吧，我这个播客的内容才越来越丰富。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朋友们来主动分享他们的生活，然后给我的这份小小的事业添砖加瓦，所以非常感谢小北。小北也最后跟大家说声再见，或者其他的，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
很荣幸来参加宇宙乘客的这个录制，然后跟小有了非常开心的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沟通。那我也希望宇宙乘客所有的听众能够过上你自己想要的丰富的人生吧，不管你什么选择，不管你什么阶段，我觉得大家就只要让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不要被任何世俗标签裹挟。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can't take this anymore. So why you trying to break me up?